信仰，一同的来敬拜主。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刚刚到，好像刚刚认识大家，跟大家熟悉起来，哎，一转眼又要走了，挺舍不得的。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在神的爱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享受，这样子的让人家不舍。但是我们都有工作，是吧？你们在这边有神交托给你们的工作，我们在多伦多那边有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主里面继续的努力的来服侍，在各个地方来拓展神他自己的国度。那下面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神的话语。刚刚大家读了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根据这四节经文来学习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我把这个看下来一点点啊。好。现在很多的华人家长啊，都会送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特别是国内的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在智力跟才能方面的发展落后其他的孩子。有一句话叫什么？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事实上，资历跟才能虽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人一生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些，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资历跟才能。人的品格、人的习惯、人他善不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他跟别人有没有美好的互动，特别是他有没有一个能够包容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宽广的胸怀，他有没有爱心，这些远远比资历跟才干来的重要。同意不同意？同意。是，真的是有些人起初似乎取得很好的成就，但是呢结局却非常的潦倒。还有些人，他们起初似乎起点很低，好像落后于别人，但是呢因着他们没有走多少弯路，后来的道路一直都能够走得踏踏实实、稳稳正正的，结果就后来居上，成就一个美好的人生。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成人来说，过去的历史我们已经是不能改变了，但前面的道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是不是？前面的道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我们的目标都是要怎么样能够成就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对不对？那我们就一同的来思想怎样子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是我们在往后的人生当中都能够一步一步做美好的选择。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就用造房子来比喻人生。他用造房子来比喻人生，房子要造在什么样的根基上？稳固的根基上，要造在磐石上面。如果根基不稳固的话，那个房子叫什么房子？
危房。
危房。危房能不能做？危房不能做。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住在危房，如果没有办法要住在危房里面，可能都是提心吊胆的，要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因为根基不稳的房子，如果根基真的塌陷了，房子就会倒，那住在房子里面的人呢，就会有伤亡，就会有伤亡。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我们把他一生的生命建造，我们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建造自己的人生，如果把他一生的生命建造看成是像造房子一样，那么他在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根基上面来建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他能够在一个稳固的人生根基上面来建造，那么他的一生就能够得到保存，他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荣美。反之呢，人的生命根基如果是不稳固的话，那么或许有一天他从前所做的所有一切都要如水冲去一样灰飞烟灭， 那么什么样的生命根基是稳固的呢？在刚才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就告诉我们，世上稳固的生命根基就是信靠、顺服、遵行他的话。主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生命的稳固根基就是信靠、顺服、遵行他的话。凡是听见主耶稣基督的话就相信、接受到心里面去，并且又去遵行的人，他的生命根基是稳固的，他的人生就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这样的人是聪明有智慧的人。那反之呢，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话，或者是不相信接受，或者是虽然相信了，但是却不愿意付大的代价去遵行，那他的生命根基就不稳固，他的人生就经不起太多的考验，当碰到真正的大风大浪的时候，也许就会垮了。这样的人是无知没有智慧的。那我们先来看啊，听道并且行道，生命才能够经得起考验。在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就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主耶稣基督说这话，特别是指到他在登山宝训前面所说的话。当然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了，也包括主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所有的话，神在整本圣经里面所说的所有的话。磐石很坚固，刚才 Angela 就讲到，哎，房子建在磐石上，建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把房子牢牢地建造在磐石上面，那这个根基就非常非常的稳固。在这地方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说得非常清楚，凡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人，那他是在坚固的一个根基上建造他的生命大厦，人生会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主的话事实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比方如果我们有一个父母，他不单是最爱我们的，我们的父母通常是世界上最爱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单是最爱我们的，他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他是最有远见的人，那他们清楚地知道将来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假如啊没有这样的父母，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父母，那么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那我们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对不对？假如我们的父母是这样子的聪明有智慧有远见，他叫我们去做事情，我们却是不去遵守，却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去行，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是愚昧的人，就像一些顽皮的孩子，父母亲告诉他不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那个，因为有危险，但是孩子顽皮不听，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常常使自己陷入到一些危险的情况当中，就受伤害。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六节，主耶稣基督他就说到，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是等着灾难发生，是不是？会不会有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可能没有，因为都知道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真的就是等着灾难发生，但是我们确实常常不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在建造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大厦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固的根基上面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话就讲到，凡听见他的话不去行的人，就好像是在沙土上盖房子，是在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上来建造自己的生命大厦，那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在这地方真的是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反省，我们现在是正在一个什么样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根基稳固吗？我们的生命根基稳固吗？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里面，我们就了解到，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在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只要回答一件事情，真的问问自己，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是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大厦了。我们是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顺服遵行他的话语的呢，还是听了却不遵行，继续的按照自己的意识，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去做的？如果我们是前者，那我们是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大厦；如果我们事实上是听了不去遵行，那我们虽然是知道神的话语，我们却还是在做一个愚昧的人，在一个沙土上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大厦。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生命的根基是不稳固的，就要尽快的来改，并且真正切实的去努力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事实上是需要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神的，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的。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试想主耶稣基督会要求我们怎么做。碰到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要求我们怎么做呢？然后我们就顺服他的心意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按照以前的习惯去做。比如说别人伤害我们了，按照一般人的观点，我们好像是他首先伤害了我，我好像有个权利可以去伤害他，去回击，去好像求得一个公平。但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怎样？饶恕，对吧？主耶稣基督要我们饶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决定，我们是要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去饶恕人呢，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世人的标准，哎，去为自己求得公正？如果我们放下自己的怨恨，真的去饶恕人，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去做的话，那我们就很有可能能够感化到别人一点，我们自己呢也能够从怨恨当中得到一些解脱，得到多一些的释放。不然的话，我们跟别人会怎么样？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里面如果有怨恨，我们又去伤害别人，那就使得这彼此之间的怨恨越积越深，我们自己也会继续的被这个怨恨所捆绑。那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他的每句话语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除非我们真的是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真正尝到他话语的益处。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话语，但除非我们真的去做了，不然我们还是得不到他话语当中的益处。这就好像我们都知道锻炼身体好，是吧？锻炼身体对我们的身体好，使我们能够充满活力。但是有这样的知识却不去锻炼身体，那知道锻炼身体对我们好，这样一个知识对我们有没有用处？我们知道锻炼身体好，我们整天睡懒觉，整天不走路，整天一点都不动，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因此好起来？不会，不会。我们有这样的知识，但除非我们真的去这样子实行，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知识的好处。对神的话也是一模一样的，生命的长进需要我们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按照他的话语切切实实的去生活。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因为得不到操练，不会长大成熟的，不会长大成熟的。只有我们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并且去行道，真正的去效法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品格就会慢慢的建立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我们碰到人生的大风大浪考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就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才是聪明人。这样的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雨淋了，水冲了，风吹了，撞那个房子，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什么？因为根基稳固，根基是在磐石上。什么是雨淋？什么是水冲？什么是风吹？有没有经历过雨淋、水冲、风吹？这些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试探、试炼。比如说，突然碰到一位很刁蛮的老师，是吧？我们当中很多是学生，如果你到一个学校来，哎，没想到自己的老板怎么这样子的刁蛮，怎样子都不能够得到他的满意。在公司里面碰到一位很刁蛮的主管，没想到碰到人生的雨淋了、水冲了，或者突然被朋友背叛，很好的朋友，哎，没想到他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一下子出卖了你，给你一个很大的打击。本来那样信任他的，结果他就那样子对待你，这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水冲，一个风吹，一阵大风吹过来，能不能屹立得住？又比如说事业遭遇失败，学业上面遭遇失败，本来都计划得很好的，突然一下子事情变了，老板或者没有 ground，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或者是身体发生状况了，突然身体生了一个大病，这些就是人生的雨淋，人生的水冲，人生的风吹，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都难免会遇到的。就像刚才婉月姊妹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讲到，人生世上并不容易，我们信主的人也不会说是天使长廊，碰到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主会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为着操练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够站立得稳？如果没有稳固的人生根基，我们就是不能。那怎样子建立一个稳固的人生根基？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听主的话，遵行主的话，在方方面面切实的去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在他的话语方面扎根。我们越在这方面努力，我们的生命根基就越稳固。我以前在广州生活过几年，因为我以前是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也在那边当老师。在那地方我见到一种很特别的树，叫榕树。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见过榕树？那弟兄，你见过榕树，你就知道榕树有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榕树会长出很多的须根，对，会长出很多的须根，那个枝上长出它的须根往下长，越长越粗，越长越粗。然后这个榕树的须根起先很细的，随着风飘啊飘啊飘啊飘，然后它不断的往下长，碰到地面的时候会怎么样？往地下砸下去。它往地下砸上去，然后就长出另外一条根。这个须根本来是很细很软的，随着风飘飘，但是随着它往下砸上去，热长越久，它就慢慢长成另外一条根。它就这样砸下去，这里砸下去，那里砸下去。如果你不把这些须根砍断的话，一棵榕树除了它的树干底下有很多的根之外，它的这些旁枝又会长出很多的根，四面八方的砸在地下，很稳很稳的。所以台风来的时候，其他的树可能会被台风吹倒了，但是榕树不会。榕树本来按照它自己的上面的这个叶子的情况，应该是很容易被风吹倒的，因为榕树是很密的，叶很茂密，并且是一团的一团的。所以像这种树，台风一来的话，按理说就是因为阻力大嘛，应该是比较容易被吹倒，但是榕树不容易被吹倒的，因为它的根都紧紧地砸在地上。那我们生命的建造工作也要这样子，也要这样子。比如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每一个人，是吧？我们就要在爱心上面来努力操练自己的爱心，除掉我们内心当中所有的怨恨，常常以喜悦的心情来看待别人。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谦卑，那我们就在谦卑的这件事情上面来操练自己。这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世上都是有骄傲的，都是有骄傲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别人。我们少看自己， 多看别人，多多的去发现别人的长处，去多多的赞美别人，这样子操练我们的谦卑。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远离淫乱，那我们就要给自己设立一些措施，避免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今天事实上 internet 就是网络已经很发达，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很随便的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建立一些规则，一些措施，防备我们自己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也要特别留心不去参加那些太世俗化的活动，免得我们参加了慢慢的就受影响，也许第一次的时候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又再去的时候慢慢的就习惯了，好像哎也没什么。不是的，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是吧？我们事实上都是挺容易论断别人的，挺容易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留意我们的口，特别是当我们讲到一些对我们事实上并不是太友好太亲密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心自己有没有意图啊，透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这些都是论断别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知道别人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上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的生命根基就会稳固，就会稳固，我们的品德就会因为受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话语的影响，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品格就被建造起来，这样我们生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他紧紧的相连，我们的生命根基就是越来越稳固的。碰到人生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危险，可以比较经得起试探试炼的考验。那下面我们来看听道却不行道，生命事实上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个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提到，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使徒雅各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单单听道而不是去行道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自己欺哄自己，我们是自己欺哄自己。主耶稣基督他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讲到，听到他的话不去行的人是无知的人，是无知的人。我们常常看一个人他反应是快还是慢，看一个人他是不是很有能力来判定这个人是聪明还是不聪明，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来看人的。他判断一个人是聪明还是愚昧，他就看一件事情，看什么？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看什么？看人是不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去按照他的话语去行。如果人真的是能够实实在在的按照他的话语去行的话，那这个人因为有神的引导，有神的保守帮助，他事实上人生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的。常常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人就是聪明人，就是有智慧的人。不按照神话语去行的人，他最终要被证明他很多的人生的努力都是白忙一场，他的人生最后会受很大的亏损。在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就讲到，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见很多很多的例子的。有些人似乎人生建造的非常的辉煌，但突然之间临到一件事情，转眼之间就塌了。整个人生就坍塌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实在在的去操练生命，没有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他没有真正美好的生命品格来应付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试炼， 所以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不但是这样子，我们人最后都是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是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审判。那个时候，老老实实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的人，就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欣赏，得到称赞，而没有实实在在的去按照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去行的人，那时候会站立不住，在神的面前会非常狼狈不堪。所以听到就是要去行道，最要紧的就是要不断的请求圣灵的光照，在神的帮助下能够常常的悔改，使生命能够不断的得着更新。就像今天我们唱诗歌里面所唱到的，常常的悔改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什么？当他向世人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传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悔改。进天国从悔改开始，在八福里面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知道自己里面有很多的败坏，知道自己里面非常的贫穷，知道自己非常的需要主耶稣基督，愿意常常在他的面前悔改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孽，祈求神的饶恕，我们有福了，因为神必来赦免我们，必来安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吩咐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我们从原先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来不断的悔改，来转向他。有错就悔改，事实上一点都不羞耻的。很多人好像很怕悔改，中国人特别怕对人家说对不起，特别是一些比较年长的家长，让他们对孩子说一声对不起，有的时候很难很难的。但是事实上有错就悔改一点都不羞耻的，死不悔改才怎么样？才是愚昧，死不悔改才是愚昧。所以我们要常常悔改的，有过就认错，丈夫对妻子认错，妻子对丈夫认错，有过就认错就悔改。比如我们若是跟家人的关系处不好了，我们就要反省自己，而不是先去批评别人。我们先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过错，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我们先改，先改，然后别人可能会因着我们的生命改变而有些改变的。要不然就是一个死结，因为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悔改，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在生命当中做一些改变。别人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改要我改，别人不愿意的。只有当我们自己先改变了，那别人看见我们的改变，他们会跟着有一些改变。跟朋友、跟同学、跟同事都是这样子，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反省自己，我们先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对付罪的，哪怕是小小的罪，因为罪会长大的，罪啊像树一样会长大的。比如人说了一句谎言之后，如果他不赶紧诚实的承认他刚刚说了谎言的话，那么会怎么样？他就要不断的用其他的谎言来遮盖他前面说过的谎言。在我们教会的一次小组聚会里面，有人就讲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用的破案的一个办法，就是调查员、探员跟嫌疑犯随便聊，这里问一句，那里问一句，问，嫌疑犯有的时候不小心就漏嘴了，就说了一句谎言。说了谎言之后，调查员继续不动声色的在问，但是是专门在这句谎言上面下功夫。探员知道，哎，刚才这句话是谎言，但是可能不是很重要的。探员就不动声色地绕着这个谎言，这里再问一句，那里再问一句。那嫌疑犯就要想办法遮盖这个谎言了，所以要造很多其他的谎，这样遮盖，那里遮盖，到最后呢，前后矛盾了，前后矛盾了。那这时候探员就抓住了，前后矛盾， 罪犯就整个崩溃，整个崩溃。如果我们犯了罪不对付的话，也会被魔鬼仇敌抓住的，他会逼着我们去犯更大的罪。如果我们赶紧悔改，赶紧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罪止住。想想像大卫这么好的人，他最后为什么会去杀人？他先犯了奸淫，对吧？然后撒谎，想掩盖他所犯的罪，结果他就犯越来越大的罪，因为想掩盖自己的罪是行不通的，最后就杀了人。古代有一个人家，他的房子是盖在城墙的脚下。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他说孩子，他说我看见在外面城墙根上长了一棵小榆树，他说你要赶紧去把它拔掉，免得将来它长大的时候弄崩城墙压倒房子，就会伤害性命了。那这个儿子听见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去把这棵树拔掉，他以为树小无关紧要的，这树那么小，弄崩城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没有马上去做。后来呢，父亲就去世了，他自己又忙着生意，所以一直没有去理会。一转眼就10年过去了，他忙生意就没有去管他。10年之后，这棵榆树已经长得很大了，正好有一天狂风暴雨，榆树被风吹就摇晃得非常的厉害，结果呢真的弄崩城墙，结果城墙崩溃压倒这家人的房子，这家人的小儿子立即就被砸死了，他的妻子的腿也被压断，他自己也受了重伤。所以罪就是这样子，一定要对付的。我们不要以为小罪好像是无关紧要，会酿成大祸的。有一天我和教会的一位弟兄在聊天，他就讲到神事上是几次救了他。有一次他的衣服被输送带，被机器，他在生产线上工作，被机器的输送带卷进去，还好边上有人及时的去把机器关了，所以保全了他的性命。不然的话会怎么样？衣服被卷进去，整个人很容易的就会被卷进去的。在我的老家就是有人衣服被机器卷进去，周围没有人，等人看见跑过来的时候已经施救不及了，就眼睁睁远看着他整个人被输送带卷进去，他自己拔不出来，拔不出来，别人又来不及救他，就这样子。罪啊，真的就是像铁链一样捆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上罪像铁链一样捆绑着我们每个人的，我们应当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依靠神的恩典，把这个罪链给他砍断，砍断。不然的话，魔鬼仇敌会拉着这个罪链，会把我们拉向灾难的深渊的，会把我们拉向灾难的深渊。所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话要努力的去遵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去应付。我们不要把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标准要求降低，不要给自己找一些借口，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去应付一些本来应该非常认真的去对待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的就是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呀？豆腐渣工程，我们不要像这些建筑工人做豆腐渣工程的样子啊，把自己的人生外面好像装饰的挺富丽堂皇的，但是事实上根基骨架都是很脆弱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工程建造成为豆腐渣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去按照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去行，不然的话我们实在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留心来听从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并且真的是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彼此提醒，彼此互相的守望，互相的带导，使得我们的生命根基能够扎实，能够稳固，能够经得起人生当中各种各样风浪的考验，能够在将来我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去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的成长，而不是被主耶稣基督责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 为着我们这些人的幸福，为着我们的永生来到世上。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主啊，我们的永生是在我们真诚的接受你的那一刻就得着的，是我们是因信称义，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能不能够得胜，我们将来能不能够得奖赏，我们将来在你的面前会不会得你自己的喜悦，这是完全要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很好的来跟随你，愿不愿意切实的来付代价的。主啊，我们若是愿意切实的付代价，愿意很好的来跟随你，主啊，你是有恩典，你是愿意以你自己的大能来帮助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就愿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真的都有一颗美好的心智，愿意在自己的生命建造方面能够切实的付代价，就是听到你自己的话语就放在心里琢磨，仔细的来思量，看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实际的行出来。是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恩典不断的扶持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品格不断的被你自己所建造起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茁壮，能够经受得住各种大风大浪的冲击。主，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就求你施恩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